感谢主，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个约书亚呢，他就打发探子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那这里呢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谋略，收集情报，所以打仗呢要有勇，还要有谋，我们今天属灵征战也是一样，需要知己知彼。那么神知道，谁的心是归属他的，所以就感动这个探子去找，这个妓女拉合。那么在妓女拉合的话中呢，探子确实打探到了他们需要的情报，就是这个居民的心呢都融化了，就是说都没有一点胆气了，就是已经就是要预备失败的因为知道了耶和华医治的这个大作为哈，就是听说了这一些这个事情。那么他拉合自己在这个里面也表达了，就是说听见神的这个大作为，那么一定是真神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他其实就承认他是真神，而且他也呢要信靠这位神啊，他盼望，他就在这个表达，就说你要救活我的全家，就是我们全家都要得拯救，既然是这么伟大的神，所以他即使要背叛自己有罪的国家，他知道这个国家要灭亡了啊，就是神啊，他要盼望神呢能够来拯救他的全家啊，所以这个探子呢就给他讲说，当我们攻进城的时候，你们全家聚集在一起，这个朱红色线这个垂下去，看到那有朱红色线的家，我们就不进去，这样你们全家就能够得救。那这里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预表到耶稣的宝血的这个拯救的功能耶稣的宝血是朱红色的是救赎的。那么这里呢，他们有朱红色线就是他们一家得拯救了。那也就是这个这个妓女拉合呢，她是弃暗投明而且呢她后来她生了波阿斯，她也是大卫的曾祖母她也进了耶稣的家谱，是这个四个女子之一。所以这个妓女的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认识神之后的这个光景的这个改变。在新约有两个地方表扬她，一个希伯来书11章31节说拉合因着信不与那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雅各书2章25节说妓女拉合说她因行为称义，她不光是口里承认神的伟大，她其实是用救了这个探子而且把全家聚集起来，就是得救，因她的行为被称义，因她的行为体现出她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对她的这个肯定。那么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妓女拉合她他也是有谎言因为他向这个兵丁撒了谎，也隐藏了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兵丁实情，所以把探子放走了。那么神为什么会悦纳他这样的一个他这个谎言，难道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吗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以赛亚书8章，神指示先知以赛亚给他的孩子起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有特殊的意义的这个名字很长，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他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我想这个小孩子长大起来，别人念他名字的时候都挺不容易的，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先知为旧约的先知常常为主的信息是付出很多的。比如说不要说这个名字你看这个何西阿还要娶一个妓女来先知性的表述神和他百姓的关系。那还有的先知他的用身体或者是用他的一个极端的生活方式要活出他自己的信息，给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当然下监的被杀的都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见这个先知发预言有能力风光，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的仆人先知你看不见他付出的代价，还有他绝对的这个顺服那第五节神说他们是厌弃希罗亚水，因为希罗亚池子是在是圣殿的这个水池，所以就是他们厌弃神呢他们那么这个主必是大河的水，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水，也就是代表这个亚述这个罪恶的外邦的这个国很强大，你们不是想要依靠亚述吗？其实亚述反而会来侵略和掳掠这个犹大。那12节说到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所以我们一个属神的人不要从众，很多的时候当这个从众从的是错误的，那么你真的是要有属灵的辨别力，不要就是从众怕跟别人不同。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少数就是多数，只要我们跟神站在一边，少数就是多数。所以我们该惧怕的不是人，也不是某种情势下面我们在这个人群中怎么样，我们该惧怕的是神，他是我们所当 畏惧的。尤其现在我们到了末世，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各样的状况的里面，是敬畏神还是惧怕人啊？惧怕你的这个处境，这是对我们可能很多人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考验。十六节就是讲到了神的话是需要被珍藏的，直到它应验。那不要求问这个灵媒，人呢往往在危机的时候呢就想知道未来，所以这个社会越危难的时候，这个通灵的算命的就越兴旺，所以人很想去知道未来会不会平安呢、啊？会我们个人家庭会怎么样，神是非常憎恶的。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在信主以前都有过一些迷信啊，算命啊，用或者是在外面求问算命，或者是自己用一些什么方式去星座啊牌打牌啊，好像想知道一点未来啊，但是神很憎恶啊人用这样的方式去来知道未来的事情，因为这个邪灵魔鬼就会趁虚而入就会来使我们受亏损。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扬弃这一切的这个迷信的这个通灵的这种行为和这种企图心。当你想知道未来的时候，你就祷告求神，让圣灵来引导你，让圣灵来告诉你。第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就讲到教师，因为训诲和法度都是教师发出来的，所以教师的教导必须以圣经为标准，要不然不见晨光就是你不会长久的。21节、22节就是讲到他们犹大被掳掠以后，他们遭难的这种悲惨的这个情景。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有两章，三章和四章。第三章呢，保罗讲到第二章不是说他受拦阻吗，他没有办法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就打发提摩太去，他心里非常的牵挂他们，因为这个地方的信徒啊有诸般的这里说诸般的什么诸般的患难，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啊。他们有前面一章我们讲了，第一，当时有好几种的异端侵袭教会啊，所以有就是这讲的，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徒劳辛苦劳苦归于徒然，就是说到底你们在这种异端面前能不能守住神的真道，你们的信仰的根基包括使徒的教导能不能使你们站立得住，还是你们真的会被诱惑，这是一个方面的牵挂，这也是一种患难来的。这个虽然不是外面的，但是这个是更严重的一个信仰的纯正问题。那第二个患难就是实际的本地人对他们的逼迫，在这种逼迫下面，一个年轻的教会信主还没有几年，能不能够付出代价，能够为主能够站立得住这个经济受损失啊，甚至是性命受威胁啊的这个逼迫下怎么样，诸般的患难中会不会被摇动呢而且这里的讲到说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个受患难是命定的，受患难是命定的然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也就是说当保罗张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因为他在那边待了一段的时间，他不只是讲十字架的救恩，而且他要讲跟随耶稣所付的代价，讲耶稣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你们的救主尚且在十字架上死了，学生不能高过老师，那么你们要预备好受逼迫，而且在外邦的世界也好，在犹太的这个统治下也好，不论是哪一波的信徒都一样会受到逼迫的。所以我相信他是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讲得很全备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对照保罗，我们需要来反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讲祝福，信了主你就得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只讲祝福，当然祝福这一面是真实的，神也愿意我们得着，但是我们是不是不敢讲付代价，不敢讲为信仰受逼迫。所以那也许我们在带信徒入门的时候，我们主要要讲到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救赎、救恩、恩典、新生命、重生随之而来的祝福，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可能要比较快的时间，当他已经入门以后，我们不就要讲回应耶稣呼召了吗？回应耶稣呼召不就有代价了吗？这个代价中间其中逼迫就是一点呢。所以在这个末世现在是一样的，在这个末世的话，这个逼迫有形无形的最近因为听到国内也是有一些的政策又出笼，所以在国内有他们这种形式的逼迫，在北美可能又有另外形式的逼迫所以我们要跟门徒来讲这些的时候必须要讲代价，所以预先告诉你了，所以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当付代价来临的时候，这些门徒就不会非常的诧异，非常的惊奇，根本就没想过，不是都是祝福吗？所以这个给我们带领者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怎么样来这个带门徒那 好，那么提摩太呢带来好消息，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有信心，有爱心，都是很棒的，而且靠主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就非常的喜乐了，那也祝福他们啊，喜乐了也祝福他们啊，让他们要更加的能够来彼此相爱，而且要爱众人。那么目的啊，十三节非常重要，好使你们啊。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也就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是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圣洁无可指责的。所以你看到，对慕道友是要传入门的福音，那么这些提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入门了，而且已经开始付代价，开始在这个近身的走了，那么就要跟他讲，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你们站立得住，这才是你们的目标。所以我就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都讲到耶稣再来，而且所有的生活，新生活的目标都是为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换句话来说，就是说要做得胜者，不仅仅是得救入门，因为只有得胜者才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站立得住。好，第四章讨神喜悦的生活特别讲了两点，用的篇幅比较多，一个是圣洁，因为外邦的信徒，相对犹太人信徒来说，外邦的信徒偶像的问题当然是严重了，淫乱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没有神的这个外邦偶像世界，淫乱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犹太人常常他这个淫乱的罪都是被外邦女子引诱的，被外邦风俗妥协引进来的，所以对外邦信徒来说应该说是很多的人在信主以前都是有这个淫乱的问题，婚姻观是很不对的，所以他在这里也讲到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欺负他的弟兄就是在熟人之间，可能他们都是在性上面非常的通奸呐、奸淫呐、甚至在那个风气都是很普遍的。那现在呢，大家都已经在主内是弟兄姐妹了，所以呢，在要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而且婚姻观要重新在神面前来建立，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去犯罪得罪自己的身体，又这个得罪这个弟兄啊，所以这个圣洁的问题对于外邦信徒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就是要让他们相爱，但是保罗很信任他们，说你们自己都蒙了神的教训了啊。那第十三节到十八节讲到主的降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讲到说复活被提，耶稣回来，在新约里面除了启示录哪里还有讲，那么这是一段重要的地方，大家记住在帖前的第四章啊。而且呢，这个呢也在这个安息礼拜上用的很多，因为这是讲到复活的盼望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说那在主里睡了的人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是很清晰的，你是很模糊的，那么恐怕你们就会忧伤了啊，就像那个没指望的人一样，哎呀，到底以后会怎么样啊，所以你们要非常的清楚，你们就不会忧伤啊。那么这里讲到说第十六节号筒末次吹响，所以这个是讲到第七号吹响的这个光景。我们知道在末世一系列进程中间，被提也是有几次，复活也是有几次，所以他这次呢，他这个地方呢是讲到死去的这个信徒啊，在主里睡了的人呢是得胜者，不是所有的这个 死去的这个信得胜者这个是第一批复活的，和耶稣一同回来的，和耶稣一同回来的，那不得胜的还没有复活呢啊，那活着存留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和第七号，也就是在大灾难的尾期，那个时候还活着存留的，还没有殉道的，还没有灾前被提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圣徒得胜者有一次的这个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所以不是灾前被提啊，因为这是第七号啊。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所以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是先复活，复活的人呢和主一同回来在空中，那么当时活着的人在地上被提起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所以这是七号吹末期的这个状况，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启示录里面我们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把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时候第几次复活啊，什么时候有几次被提啊，我们可以回去再看我们教会的信息，所以这些都是大有盼望的信徒，得胜的信徒复活和被提的信息，也是我们所盼望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睡了，我们盼望我们是第一次复活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还活着，我们盼望那个时候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